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4章28到35节。路加福音24章28到35节，我来读。将近他们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剥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和包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的事都述说了一遍。阿们。下周将举行关于2023年年度财务结算报告的批准的共同议会投票，三月进行了修改章程的共同议会投票，其中一个在修改后的章程当中新添的一个内容之一是年度财务结算报告的批准。许多教会为了正确和合规的运作而努力，其中相当数量的教会制定了章程，并根据章程运营教会，因此教会每年都会针对一年的收入和支出进行收入结算报告和支出结算报告。我已经曾经多次听过，但是我从没有听说过共同议会为了年度财务结算报告的批准而进行投票。实际上没有这样的过程会更方便，即使不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的教会也非常透明地处理收入和支出。我从未见过比我们教会更加透明地处理收入和支出的教会。在修改章程的同时，将以前都没有的部分包含进来，将年度财务报告批准包括在里面，是我们教会通过正规的途径向教友们展示更正确、更合适的使用奉献的一个信念。此外，通过这个过程，我们也向神报告了我们教会财务透明度的进一步提高。提高教会财务透明度是韩国教会应当追求的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这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是铺平通往韩国教会200年的财务领域之路的第一步。我听教友们说，关于财务年度结算报告的批准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教会每月向教友们公布财务报告，那么是否还需要进行共同议会投票才能获得年度财务结算报告的批准呢？每月如果公布的每月财务报告相当于通知，那么对于年度财务结算报告的投票就相当于批准。一个通知和批准并不是相同的意思， 如果说通知代表着教会对教友们的义务，那么批准则代表着教友们对教会的责任。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公布的2023年年度财务结算报告摘要以专业形式的呈现，让教友们看起来难以理解。在会计学当中，把交易内容记在流水账上称为簿记。簿记可以分为单式簿记、复式簿记。单式簿记是将现金流入和流出总结成一行，代表性的有账本和零用钱账簿。复式账簿是指将借方和贷方分开记录的方法。一般公司的会计一般采用复式簿记。例如，同样花100万韩元购买了冰箱和全家外出就餐的支出意义不同。购买冰箱是作为家庭资产而存在，而外出就餐的费用并不是作为家庭资产而存在。同样，即使得到了相同的100万韩元，通过工资得到的和从银行贷款得到的也是不同的意思。在我们教会，我们将簿记整理为复式簿记，但每月给教友们看的是让教友们很容易理解的以单式簿记的形式展现给大家。如果我们通过共同议会向教友们获得法律批准来编制年度财务结算报告，那么根据企业会计使用复式簿记的原则编制财务报告、财务报表是正确的。因为这样可以准确了解教会的现金资产和非现金资产，包括房地产和车辆等，可以准确地了解到。因此，年度财务结算报告的批准，通过共同议会投票来进行，可以看作是关于能否同意过去一年每月财务报告的问题。那么下周将进行的共同议会投票将成为朝着韩国教会200年历史迈出的第一步，也是令人热血沸腾的一刻。耶利米先知在南犹大有五位王的时候，即从约西亚王到最后一位王西底家，大约服侍了40年，甚至在犹大国灭亡之后，他还继续服侍了约10年。当犹大被巴比伦帝国毁灭的时候，他目睹了西底家王被双眼弯曲，并被铁链锁住，和许多人一起带到巴比伦的悲剧。他还看到祭司长祭司们在圣殿里被杀，而且甚至看到妇女们因为没有食物而煮食了自己的孩子来吃。尽管面对如此悲惨的局面，但他必须向神传达神的话，因此他总是在神面前哭泣，由此他被称为哭泣的先知。耶利米先知在传神话语的时候经常被忽视和嘲笑，圣经如此描述了他内心郁闷的情绪。耶利米书20章14到16节，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耶利米先知说他宁愿自己没有出生在世上，而是宁愿成为 宁愿因为流产没有生在世上更好。因此他咒诅告诉他父亲他出生的人，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当中，得子被认为是神给予的祝福，因此传达得子的消息的人会非常高兴，因此他就成了传达神祝福的一个传达者的作用。然而他这里咒诅那个人，传达得子消息的人的咒诅不止于此，他希望那个人变成神所摧毁且不被后悔的诚意，正如索多玛和俄摩拉。他希望天上降下硫磺火，索多玛和俄摩拉变成灰尘一样，希望如同面对像雷劈一样的惨境。这里面并不是说真心的希望那个人这样，而是说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所处的困境是如此的痛苦和绝望。耶利米先知之所以如此绝望的表白，是因为以下的原因。耶利米书20:7，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了笑话，人人都戏弄我。因为主对我说话，我就听从了他的话。这句话在我们的语境当中是指神向耶利米先知说，耶利米啊，你想做先知的工作吗？然后耶利米先知说，是的，是这样回答的感觉。但是根据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是这样的，哦，主啊，你欺骗了我，所以我受了欺骗。有一种叫做糖衣丸的药丸，如果是药非常苦或者是有难闻的气味不容易下咽的时候，又为了防止药物变质，在其表面涂有甜味以便服用。耶利米的话的意思是这样的，神给耶利米先知一个大糖丸，说这是一颗甜味的药丸，里面也是甜的，几乎就像糖果或巧克力一样，然后问这不是甜的吗？然后就会说，不，你可以尝尝看。然后耶利米就接过来吃了，然后稍微尝了一下，就感觉实在非常是苦，因为是太苦了，所以想吐，但是又咕噜一下咽下去，但是一直会在胃里面反胃。神说，这对你和对所有人都是有益处的，只是默默地看着他。耶利米先知说，他听众神的劝告，被愚弄来进行服侍，但是他所经历的却是整天受到嘲笑。那么究竟耶利米先知传达了什么话，以至于受到人们的嘲笑？我们可以从接下来的话中了解到，耶利米书20:8，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讽。耶利米先知向犹大人传达的是国家的毁灭和崩溃，他预言了南犹大将被巴比伦王摧毁，许多人将被掳，并且在接下来的70年里要服侍巴比伦王。他甚至说，即使不侍奉巴比伦王，也会因饥荒和疾病而灭亡。传递这样信息的耶利米先知被视为叛国者，受到了死亡的威胁，甚至被鞭打和监禁。另一个叫哈拿尼亚的先知说，神会在两年内打破巴比伦王的恶， 使圣殿的器皿和俘虏重返。犹大百姓将在70年后归回的耶利米所传的话，以及哈拿尼亚所说的两年内将回归的言论，就像光火一样显而易见。但是哈拿尼亚是个假先知，耶利米才是神的先知。因此预言国家的毁灭和崩溃的耶利米先知，每次传达神话语的时候都受到了侮辱和羞耻，但是他无法不传达来自神的话语。他的心情是这样的，耶利米书20章9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逼塞着我骨中，我就还忍不住不能自禁。耶利米先知的困境让人深感心痛，当他传达神的话语时，人们不听，反而有人想要杀他。不传达话语，心仿佛在燃烧，难以忍受。耶利米先知对那些威胁他要谋害他生命的人要证明神的话，向他们要见证神的话。他的这种困境是无法言喻的，而且如果想放弃，又觉得不能放弃的想法像火烧一样，所以他在神面前只能是流泪不已。耶利米这三个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所扔出的，或耶和华所立的。他是神扔给即将灭亡的犹大人的人，也是神立起来正在给正在灭亡的犹大人带来希望的人。他之所以能够恪守这份角色，是因为神给了他话语。这些话语让耶利米坚定地站在神的先知的位置上。神的话语点燃了我们的心，使我们的信仰和生活焕然一新。今天的经文也见证了主的话语使人的内心火热。按照耶稣所说，埋葬第三天复活，之中一对门徒认为耶稣是在言语上强大的，认为他是要拯救以色列的，但当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期望的发展时，他们就前往以马忤斯。但在路上复活的耶稣与他们同行，尽管他们并没有想到与他们同行的是耶稣，最终他们到达了以马忤斯。今天的经文28到29节如此见证，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就像带着宠物狗出去散步，转了一大圈回到家门口，本应该进到房间里的主人却停下了脚步，试图继续走过去的场景一样。这种情景浮现在我脑海中。于是这两个人强烈地请求耶稣与他们同在，因为天已经晚了，在这里与我们同住吧。于是 耶稣同意了与他们同住，然后进到房间里。这一情景启示录3:20描述，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里那里，他与我同坐，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30，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剥开递给他们。这段经文当中提到了拿起、祝谢、剥开，这四个动词被认为是与耶稣，这个动词包含在这样的内容当中，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所以这个场面让我们想起5饼2鱼的事件。然而这个场景令人惊讶的是，耶稣既不是这家的主人，也没有借用这个地方邀请人们，却主动的吃着面包祝谢掰开。当时在家中是家长在做这样的分发食物的事情，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耶稣在这人的家里承担这个角色的原因，但可以推测，当这两个人与耶稣一起同行的时候，他们感觉到了与之前所听到的话语不同的东西，所以请求与他同住，并请求他帮助分发面包，并且祝谢。当这两个人从耶稣那里得到面包的时候，发生了两件神奇的事情。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首先一件是两个人的眼睛明亮了。眼睛明亮了，意思是眼睛敞开了，眼睛开了。这两个人原本并不是盲人，但说他们的眼睛变亮了，再次强调他们在树林的无知当中被唤醒。他们在与同行的人交谈时，甚至没有想到那位就是复活的耶稣，他们可能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不是他们第一次看见耶稣在白天，他们跟随耶稣度过了一段时间，听过耶稣所说的话，也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尽管如此，他们还没有认出耶稣。正如一个房间没有窗户，门关得严严实实的，视力即使是 1.5 2.0 甚至是 20.0， 如果没有一点光线进来，什么也看不见。但一旦门打开，光线进来了，房间里的一切就会清晰可见。当耶稣掰开面包时，原本遮住他们眼睛的门开了。第二个是，耶稣突然消失了，不见了。当这两个人眼睛被遮蔽的时候，耶稣在他们身边，而当他们的眼睛可以看见明亮的时候，耶稣却突然消失了，不再可见了。这突然的消失强调了复活的耶稣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我们会与复活的耶稣有一个活生生的见面，不再是在视觉上受限制的存在，而是以超越这一切限制的全新的形态相遇， 与复活的耶稣相遇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是与多种多样的形态，就像格洛巴一行在路上遇见陌生人的情形一样。或者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这事，像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像我所做的。那样可能会与一个小小的脆弱的人相遇，又如当斯蒂凡被砸时，他祷告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可能会以属灵的形式存在。门徒与肉体与耶稣同行的时候，门徒与耶稣同行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很渺小无能世俗，但与属灵的耶稣同行的时候，他们确信主同行，并传神的国，以信心为生活，并且以永恒为目标。因此他们的生活记录成为了使徒行传。因此见到属灵的同行的主，确信主与自己同行是很重要的。格洛巴和另一个人确认他们与他们同行并包饼的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并且如此说，32节如此见证。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火热前面有个小小的数字，写着2，下面写着火烧，意思着与火热对应的希腊语是开油，意思是燃烧。在圣经当中，开油除了在原文中外，通常用于点燃火或烧毁等含义。美国纽约西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该州内有哥伦比亚，其中有一个名为拉利亚的煤矿村，那里存储了大量的煤炭，因此形成了煤矿村。19世纪末，中心拉里亚有超过2700人居住，有5家酒店、7家教堂、27家酒吧、2家剧院等，还有银行、邮局，是一个相对繁荣的小镇。1962年，那里发生了一场火灾。当地政府雇佣的垃圾焚烧公司员工点燃垃圾填埋场的垃圾以进行燃烧，但是燃烧的却烧到一定程度之后却留下了火焰，但是火星仍然存在，这些火星转移到了废弃的煤矿井口的煤炭上，甚至转移到了埋藏在地下的煤炭上。宾夕法尼亚州曾2次全力以赴扑这场火灾，但最终失败，然后他们放弃了。那火并没有熄灭，持续燃烧到1980年，甚至开始喷出有毒气体，于是联邦政府开始让居民移居，因为道路被切断，地下的火焰导致沥青路处处融化，变得难以靠近。1981年，那个村庄还有超过1000人居住，但到了2005年只剩下12人，2007年剩下9人，2013年开始，那里无人居住，成了无人居住的村庄。 因此那里又称为鬼城。那村庄里面的火持续的燃烧60多年。根据科学家们说，仙特尔里亚地下的煤炭完全燃烧还需要大约250年的时间。即使是同样的火，炉灶里的火和炉灶外的火是完全不同的。炉灶外的火是难以失控的火焰，将成为凶器。正如仙特瑞利亚的火灾一样，关闭了村庄，就像大型的森林火灾一样，烧毁了整个森林房屋，吞噬了人们的生命，造成了大量的难民。对我们来说，火炉之外的火是指面对现实的欲望，只关注世俗的价值观。但炉灶里的火是可以使房间，可以为房间提供温暖，给人们舒适的床铺，并且这火还可以烹饪食物，借着这食物可以滋养人的生命，使人们的生活社交更加丰盛。我们心里面早在火炉里的火不言而喻，就是主的话语。当两个人走路听耶稣的话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了像炉火温暖房间一样，他们的灵魂因着那话语而变得温暖，因此心里涌上来难以言喻的深深的感动。31节，眼睛明亮，和32节解释圣经，这两个词是相同的词，敞开启发。也就是说，当两个人通过耶稣听到了圣经话语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敞开了，并且有了领悟，有了深深的领悟。所以亲爱的教友们，应该专注于在主日敬拜中聆听神的话语，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在主日由于其他的事情或其他的原因无法参加敬拜，无法听到，那么可以通过网络或者通过 YouTube 专心敬拜聆听话语。如果在礼拜当中由于其他的事情或思虑而不能够专心听到，那么建议您之后能够重新通过线上礼拜。当我们听了神的话语并吸收，这话语就会在我们里面运行。神的话语不是用来作为消遣的工具，或在恐惧和不安的时候偶尔听一听的安慰的东西。混浊的价值观和世俗的价值观当中，让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主的门徒，过好名副其实的主门徒的生活，作为神国子民的人生，能够过好名副其实的神国子民的人生。是主耶稣的气息使我们成熟，让我们在永恒的神面前打开我们的窗户，跪在他面前。那时即使我们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但神的话语会让我们内心更加火热，会让我们更加成熟。因此我们将因神的话语成为在这个时代传达神旨意的耶利米，成为通过神的话语让世界焕然一新的名副其实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耶利米先知自从出生之前就蒙召为先知，他所传的消息是国家灭亡，被掳到外邦，并要服侍外邦的国王，是苦涩的话语。即使他传达了神的话语，人们也不愿意听，反而愿意听假先知的话，并且他们认为假先知是神的话。然而他之所以能够一直成为神话语的通道，是因为有神的话语给他。如果不传神的话语，内心如同火烧，好像骨髓在发痛，无法忍受。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活的现场当中，让我们都成为显明神话语是真理的通道。正如克洛帕和另一个人在耶稣复活之后，在耶稣掰饼的时候才看清，才认识到是耶稣的时候，他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虽然耶稣与他们同行，然而正当同行当中，有神为他们解释了神的话语，他们的心变得火热。也求神让我们在世上能够战胜世俗的价值观，走上生命之路，让我们更加成熟，让我们信靠主的话语，使我们的心更加活络，让我们活出主话语的人生。天父，下周将举行有关批准2023年财政年度结算报告的联合会议，愿这项工作使我们教会在神的面前成为更加合适、更加正确的发展我们教会的一个途径。愿我们教会正确的使用奉献的资金，成为主有益的通道。愿这一过程成为开辟通往韩国教会200年财政领域之路的铺路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